早安，弟兄姊妹们早安。今天我想跟弟兄姊妹们分享的题目是安息日。那为什么我会？对不起，对不起，可以是这样可以吗？对不起。好，那今天我是想跟弟兄姊妹们分享的题目是安息日。那这个为什么我会想分享这个题目？这个说起来话长。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全家有一起参加一个一年的查经计划。那我们就跟我们的孩子们一起建了一个像用另外一个程序建个群一样，就每天读一些就是读一些圣经，然后就在这个群里面会打卡。然后呢我们从1月1号开始争取一年读完，非常非常的惭愧，就是我的孩子们还有佳琪他们都非常认真的在执行这个计划，但是我经常是落下来，就是很非常的惭愧。所以那一天落下来之后呢，就变成两天一读，有的时候甚至是三天一读，实在是很惭愧。那如果大家有参加过这样的计划的话，就知道说一般他都是说一天读一篇新约，然后呢大概读两三篇旧约这样子。所以因为我那一次刚好又落下来了，所以我同一天就补了两章新约经文，然后我就刚好读到路加福音13章和14章。那在路加福音13章和14章的时候，这里面都有讲到主耶稣基督在安息日的时候和当时的犹太人起冲突。那我读到的时候，我实在是有点讶异的，因为我觉得说主耶稣在十三章的时候不是刚教训过这些犹太人吗？刚告诉过这些犹太人安息日是什么样子，然后你们犯了什么样的错误，怎么这些犹太人到了第14章短短的一章之后这么的不开窍，好像又要再来一次。那大家不都说了吗，好虎是不需要中敲的，我就觉得说这些犹太人怎么这么的不上道，对不对？然后呢大家都知道说重要的事情要讲几次啊，三次，是不是？我就非常的好奇，因为我知道安息日是这个主耶稣跟犹太人起冲突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情景。然后我就去稍微粗粗的算了一下，在福音书里面至少记载了6次不同的冲突，就有的冲突是在这个福音书里面这本也讲了这本也讲了，所以总共的记载远远超过6次，但是至少就有6次不同的冲突。刚才我们都讲了重要的事情要讲3次，但是在这里面重要的事情神讲了6次。在这个安息日的上面，就是因为它是主耶稣和犹太人的一个主要矛盾，所以我在想说既然圣经花了这么多的篇幅来教导安息日到底是什么，那我们今天也一起来思考一下安息日的意义。那我刚才说过我读13章14章里面都有安息日的经文，我们今天就从13章的那一段故事来看好不好。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就一起来读一段圣经。我可不可以请弟兄姊妹们起立，然后我帮弟兄读，我帮弟兄姊妹们读。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18年，腰弯得一点直不起来。耶稣看见，便叫过她来，对她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于是用2只手按着她，她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与神。逛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气愤愤地对众人说：“有6日应当做工，那6日之内可以来求医，在安息日却不可。”主说：“假冒伪善的人啊，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灶上的牛驴牵去饮吗？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他的绑吗？”耶稣说这话，他的敌人都惭愧了，众人因他所行一切荣耀的事就都欢喜了。路加福音13章10到17节。请弟兄姊妹们继续站立，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孩子实在是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 让我们可以从中得生命。主，实在是求你今天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求你亲自的解开这些话语，让我们可以看到你在我们生命中设立的安息。我们求主耶稣，你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求你的圣灵高我们出口的，也高我们听的，让我们可以同感异灵，一同在你面前学习。我们谢谢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们请坐。好，那今天的话，我想这个大纲就是我们先看一看主耶稣基督与犹太领袖们他们起的这个冲突到底是什么。那接下来我们就简单的思考一下安息日的起源和意义。为什么我说简单的？因为安息日这个题目实在是太大了，那我的生命实在是非常的有限，所以我只能从我很有限的生命中简单的思考一下安息日的意义。那有我知道有很多的讲员，如果你让他们去讲安息日的话，他们可能给你讲一个礼拜退休会，整个都是这样子，都讲不完。但是我们今天就简单的思考一下。那主耶稣说过一句话，他说对不对？他说听见我的话的就去行的，就好比把房子盖在什么上面啊？盖在坚固的磐石上，是不是？所以我们每一次如果简单的思考了神给我们的一些命令的时候，我们要去想如何把这些事情应用在我们的生命中，让我们的生命真的可以活出来我们所学到的这些东西。所以那接下来我们今天的第三段呢，我也在想说自己如何可以根据所思考的经文可所学到的东西，然后面对现在的时代，我们如何来守安息日的这个话题。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冲突。我们看到这个冲突是发生在安息日的，对不对？在这段经里面记载说，耶稣去会堂的时候，他就每个周日，不是，对不起，每个安息日，犹太人的安息日，他就去会堂里面，然后他在这个会堂中就看到了个女人。然后这个女人在圣经中刚才记载，她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对不对？她是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条件的。她这个女人呢，不仅仅是病了18年，她不是慢性病，她是被鬼折磨了18年。那被鬼折磨的这个后果是什么？就是她的腰弯不起来，她一直是驼着背的。那我虽然腰不是很直，但是也没有驼背，所以我不是太清楚这个驼背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就去网上查了一下，然后我去网上查一下，不看不知道，一查吓一跳，真的是发现他们说驼背的人呢，如果你一直弯着腰的话，它会造成你这个胸椎狭窄。那造成这个胸椎狭窄之后，会有一个什么后果呢？就是会压迫你的神经。那这个压迫神经的话，我大概就稍稍有点理解了，对不对？就好多人腰痛那些，不都是坐骨神经嘛？就是只要神经一痛的话，是痛得不得了的。所以这个女人已经18年了。那我相信这个神经的伤已经在那边了，然后所以他说他是非常痛苦的，他忍受身体的痛苦18年，非常非常的可怜。但是在这个安息日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是不是？这个女人她就来到了会堂，也不知道她为什么来会堂，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耶稣在那边了，她就主动来会堂见耶稣，或者是她每周就去会堂的，是一个近前的犹太人，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他有这个疾病，他有这个需要，但是当他到了会堂的时候，他没有开口向耶稣求，他不知道会不会求，或者是他还没有来得及求，主耶稣就亲自伸手医治了他，对不对？主耶稣是说他就把他的双手摁在这个女人身上，他女人的腰一下就直起来了，就好了，18年的病就这么好了。那这个女人怎么样子？我想大家心里面都可以体会她的感受，对不对？18年的痛苦就这么一摁，立刻烟消云散。如果那个疼痛一直在那边伴随着你的时候，突然一下你不痛了，那种释放是多么的让人觉得轻松啊，是不是？所以呢，他就归荣耀于神。然后我们看到周围的人也是很开心的，对不对？经历了这样一个大的神迹，看到一个18年的女人在他们当中竟然就这么好了， 当然也是非常的讶异，非常的开心，皆大欢喜的结局，对不对？只有一个人好像在这里面有一点点的格格不入，有一点点的不合群，对不对？那个人是谁呢？就是犹太这个管会堂的，这个管会堂的应该是一个领袖，是吧？就是那个会堂里面像他们的长老这样的身份。这个管会堂的不仅是不开心，圣经里记载的说他怎么样子，他很生气，对吧？他为什么生气呢？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有六日应当做工，那六日之内可以来求医，在安息日却不可。犹太人对安息日是非常非常执着的，特别是正统的犹太人，他们对安息日有很多很多的清规戒律，直到今天还在守。那我们如果去这个看一下他们守的这些条例的话，很多时候我们会不是特别的了解，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些条例并没有在圣经中被记载。圣经中记载他们不能做工，比较笼统的一个规定，但是人还是要生活啊，对不对？你不能做工太笼统了，不好遵守。所以这些律法师呢，他们就想出了很多很多的条例来加在这个圣经之上，告诉他们说哪些事情算是做工，哪些事情你不可以做。所以他们定规了很多圣经中并没有的戒律。那我就想给弟兄姊妹举几个例子，大家这张图片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清楚啊，这个字有可能有点小，但你看到这个字上面写的是什么？它写的是一个安息日的电梯。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种电梯？知不知道这种电梯是干什么的？这种我们去过以色列的弟兄姊妹们就都见过，对不对？这种电梯不仅在以色列有，在纽约、在新泽西，只要犹太人多的地方都有，还是个蛮普遍的东西。它的特点是什么？它的特点是你不需要按钮，就到了安息日那一天呢，它就每一层都停，每一层都开门，只要你走进去等一等，自然会到你的楼层，你就出来就好了，手完全不用动。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不能摁电钮。我就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不能摁电钮呢？难道摁电钮算是做工吗？还真是。为什么不能摁电钮？因为摁了个电钮以后会产生什么？会产生电流。那为什么产生电流就算是做工了呢？这个就要再往下追。因为当时安息日有个条例说不能点火，但是古代的条例是不能点火，慢慢演变到现在就成了不能产生电流。不能产生电流意味着你不可以摁电钮，所以就有了安息日的电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是不是？那这件事情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犹太人，他们正统的犹太人周五到周六的时候是不可以开灯的。那根据这个不能产生电流，不能产生这个点火，不能按钮，这个看起来就比较自然了，是吧？不能开灯。但是这件事情却引起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后果。我再给弟兄姊妹们看两个照片，看看你们知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弟兄姊妹们知不知道这个是什么？能不能看得出来？这是一个烤箱 oven， 这是 oven 的那个电子版。那另外一个图画呢，弟兄姊妹们，你们看不看出来这是什么？喝水的机器，是不是很像喝水的机器？对，这个是冰箱，就是冰箱上面喝水的那个机器。所以一个是火 oven 烤东西的，一个是冰箱制冷的，冰火两重天，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对不对？但是你看到他们上面的小字看不太清楚，但如果你看到他们上面都写的是安息日程序打开了，就是这两个东西都有安息日的设定。为什么呢？弟兄姊妹们， 他们两个有什么一样的吗？为什么需要安息日的模式呢？因为这两个东西都有灯，是不是？如果那个烤箱你一打开，是不是灯就亮了？如果冰箱你一打开，灯是不是就亮了？所以他们这个安息日的模式，你一开着，当然还有些别的事情，但是你一开门以后，灯就不会亮了。因为犹太人星期六不可以开灯，他们的安息日不可以开灯。那我是一个学电脑的，对不对？我就突发奇想，我说你不能开灯说话总可以吧？我们现在有这么多智能居家设备，对不对？你就请 Alexa， 你就请 Google Home 帮你开个灯，多好啊！结果我就去查，我就想说，现代科技是不是终于可以帮助这些正统的犹太人改善他们的生活了？这不是我们做科技的人一向的这个愿望吗？以科技改变人生。结果一看，人家早就把这个漏洞给堵上了。他们建议你星期六的时候把 Alexa 都给 mute 掉，让他听不到你说话，也不可以用，真的是让人觉得哭笑不得。不过虽然他们这些清规戒律我们不是特别能够理解，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犹太人对于安息日是非常非常坚持的，对不对？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当时管会堂的那个人会这么的生气，因为他们对安息日非常的坚持。不坚持的事情大概我也不会跟你起冲突，他们坚持所以才会起冲突。那我想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安息日到底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演变成了犹太人这样子的清规戒律呢？那首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两方有冲突，那一定是有一方对有一方错，对不对？就至少有一方错，有可能两边都有错，但是至少是有一方是错的。但我们在这个冲突里面，主耶稣有没有错呢？这个我觉得是不言而喻的，对不对？耶稣当然是没有错的，耶稣基督是没有违背律法的，错的是犹太人。为什么我这样子说呢？因为在马可福音的时候，当主耶稣掐了那个麦穗，做了安息日不能做的时候的事情的时候，犹太人就来挑战他了。他那个时候就已经教导过这些犹太人，他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什么意思？安息日是让人得好处的，安息人是来服侍人的，而不是辖制人的。所以在这个安息日医治这个女人，让她得释放，绝对是正确的，因为安息日要服侍人。第二，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的条例是谁设的？是神设的，对不对？主耶稣基督他是神，他当然有能力在他的设的这个律法之下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因为这个律法不是为神设的，而是为人设的。他是神，他不需要在这里守这件事情。那我们看一看安息日真正的起源，在创世纪第二章圣经中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了安息日的概念。在这里讲着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虽然没有安息日这三个字出现，但很明显这里就是在讲安息日的这个概念，对不对？这里在讲的是神花了六天完成了造物的工作，到第七日的时候他把这一日分别为圣，就是安息日。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安息日的意义，第一并不是让人休息，并不是休息，对不对？乃是一个满足。为什么？我想问问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干了六天的活，我们回家当然很累，对不对？ 我们不要说干六天活了，我们现在干五天的活，我回到家就累得跟条狗一样。但是我想问问弟兄姊妹，神他如果做了六天的事情，你觉得他会累吗？神当然不累了，对不对？所以神在这里他并不是休息，他乃是满足，他看到他所造的一切皆甚好，他在这个创造之中他得到了他的满足，所以他安息了。安息是一个满足的表现，而不是一个累了的休息。这是安息日的起源。那什么时候安息日变成白纸黑字的规条呢？在摩西带领埃及人出埃及的时候，摩西向以色列人颁发了十诫，而安息日就是在这个十诫当中的，它是十诫之一，所以为什么以色列人对它如此的看重。我帮弟兄姊妹们读一下这段经文，出埃及记20章第8到第11节，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十诫是分为两部分的，前四条是关于神的，后六条是关于人的，这就是关于神的第四诫。那在这里面我们也看到，摩西告诉这些以色列人你要守安息日的时候是有一个原因的，这个原因也很清楚，就跟我们刚才读的起源是一样的，他就是要让犹太人，因为这个六日之内神造了天地，所以呢你们在第七日的时候要安息来纪念神，对不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我想问问弟兄姊妹们，你们知不知道哪一个古文明一个民族一天不是一周是只干六天活的？有这样的民族吗？我是不知道。咱们中国古代那个不都是一天干七天的吗？那个如果是奴婢之类的有休息的日子吗？当然是没有的。我就去稍微查了一下，这个实在是查不出来有什么告诉你说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六天做工啊，但是至少在罗马时代还都是一天干七天的工的，没有休息的日子的。只有3500年前的摩西五经竟然定规了让犹太人可以休息一天，而且这个犹太人不仅是他们自己，让他们的卑鄙仆婢也可以休息，是不是？也不能做工。对，那我在想说这是为什么呢？你当这些犹太人做工做到第六天第七天他就不能做工了，那一定就会想啊，想说为什么其他的人放眼望去都在做工，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做工了呢？他会想，对不对？那他一想的时候他就会想起来，说哦，原来是因为当年神造天地用了六天，第七天他安息了，所以我们也要安息。就是神给他们特定的，让他们跟别人不一样，让他们借着这样的不一样，借着这样的分别，让他们可以思想神。这是安息日的一个意义，要在安息日的时候思想神。十诫在圣经中颁了两次，第一次刚才我们已经读了，是在出埃及记，第二次呢是在生命记的时候。生命记是当出埃及的那一批人在旷野的时候，因为他们不相信神的应许，神惩罚他们，不让他们进迦南地，他们就都倒闭了，所以在旷野又长起来了一辈的以色列人。那这一辈以色列人呢没有经历过当初搬十诫的那个过程，所以神在生命记的时候借着摩西重新向他们再讲一遍所有的律法，让 让这些新的人也知道神的心意。在申命记5:12-15是这样讲的，他说，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到他的头三节跟刚才出埃及记里那也是几乎一样的，对不对？只有这个原因是不同的。在这里面耶和华讲的是什么？他是讲说你要纪念神拯救你们出埃及地，刚才是纪念创造天地，因为那些人经历过神的拯救，对他们来说神的拯救是印在心里面忘不掉的。但是对新的这一批人，他们是旷野长大的，他们没有亲自的经历过被带出来，或者他们经历的时候太小了记不住，所以神在这里告诉他们，你们不仅要纪念神的创造，你们还要纪念神的拯救。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真正的安息离不开神的拯救。我们再回顾一下刚才安息日的意义好不好。我说我们安息日要纪念两件事情，按着这个圣经记载的白纸黑字，哪两件事情呢？第一，我们是要纪念神的创造，第二呢，纪念神的拯救，是不是？那根据这两个定义，我们再回头来看看这个广惠堂的它到底错在哪里。纪念神，首先要纪念神，但是这个广惠堂的在安息日的那天，他不仅是脑子里可以想的，他实际上是眼睛亲眼看见了神，是不是？耶稣基督在他当中，耶稣基督就是神，他在纪念神的日子亲眼看见了神。第二呢，他在纪念神拯救的日子亲身的经历了，见证了神把一个被魔鬼辖制18年的人释放出来。所以这个安息日多么的符合圣经啊，这个安息日如果让我经历一次的话，永生难忘的经验呢，亲眼看到神，亲眼看见他的拯救，兴奋都来不及啊。结果我们知道圣经里记载这些犹太领袖他们的态度是什么呢？弟兄姊妹们，他们不但不纪念神，他们反倒心怀恶意。在这节经文里面并没有讲，在别的地方有提，就是他们计划要杀害耶稣。在一个如此荣耀的安息日当中经历神，见证神的拯救，他们却谋计划要杀害耶稣，这是他们的错误。弟兄姊妹们，我想这个错误我们都非常的清楚，非常的了解，我们也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对不对？我们绝对不会在安息日的时候去计划要杀害耶稣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犹太领袖的错误，这里就好。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这些犹太人墨守成规，所以他们偏离了神起初的心意。那这件事情对我们就很有提醒了，我们是否也有可能对安息日的命令并不那么理解？那因为我们的不理解，我们也偏离了神的心意呢？这个就是我们需要一起来思考的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如何面对守安息日的这个命令。那要回答这个如何之前，我想还有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对不对？就是我们要不要，我们今天新约时代 要不要守安息日。有的人说这一条经文，这条诫命是十诫当中唯一一条理性的诫命，对不对？我们刚才说了，十诫分为四六两部分，四分是对着神，六分是对着人。那其他的九条呢，我们不能有别的神，对不对？我们不可以拜偶像，对不对？我们不可以妄称神的名，是不是？当然是，对我们今天当然还是一样适用。那对于人的这些呢，我们要不要孝敬父母？要啊。我们可不可以杀人、偷盗、奸淫？当然不可以。我们能不能做假见证？不行。我们能不能贪恋别人的妻子、财产？不可以，对不对？就说十诫里面其他的九条，放到今天一样是不言而喻要遵守的。那这一条呢，是唯一一条理性的，我们需要遵守吗？这个问题我不太敢回答，所以我们就用神的话来看，好不好？今天读的经文有点多，对不起弟兄姊妹，我再来跟大家读一遍。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的时候，主耶稣说了一句话，一段话，他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成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所以我们从这段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清楚的教导，就是神来并不是要废掉之前的律法，乃是要成全。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就都可以同一件事情，是不是？今天我们还是要守安息日，但是我们要按着经义守安息日，对不对？我们并不是按着字面守，因为主耶稣把这个律法成全了，所以我们今天不按字面守，我们按经义守。那如何按经义守？我想神给每一个人有可能都有不同的带领，我们就要自己来思考，自己来自己来提醒。所以接下来的这些呢，是我自己在这条命令下面的一些反省，是对我的提醒。首先我要告诉自己，是的，现在已经没有了这个硬性的规定，对不对？不像犹太人那个时候，星期五晚上到星期六你什么都不能做，白纸黑字很容易去遵行。现在我没有了硬性的要求的时候，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是个非常大大咧咧的人。没有硬性的要求，对我来说意味着我常常忽略。首先我要告诉自己，不可以忽略这条命令，这条命令没有被废掉，乃是要成全。接下来呢，我会讲一些例子，但是这些例子都是跟职场有关的，因为我是一个上班的人。那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也有其他的这个自己的职场，自己的这种有需要的地方。那我接下来这段是以职场为切入点。对，我想弟兄姊妹们都可以同意，我们现在的社会是一个非常崇尚高效率高强度的社会，对不对？所以现在有个词在公司里面叫做工作与生活的平衡。那如果你去面试的话，经常你会问别人的一个问题是，你们公司这个 work-life balance 怎么样啊，对不对？然后别人问你们公司怎么样的时候，往往也就是几句话之后就会问你说，哎，你们公司 work-life balance 怎么样？为什么？因为人人都在追求这件事情。追求这件事情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没有这个东西嘛，对不对？如果都有的话，那就不追求了。所以说现在大家都在追求一个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为什么？真的是难呐、啊，很难保持这个平衡。自从有电子邮件以后，随时随地老板都会给你发 email， 你看到了以后，你收不收？你回不回？对不对？然后有的时候你自己想稍微就是 lay back 一点，稍微啊慢一点，你同事也不干的。我们就有同事，你觉得你在吃午饭的时候他在上班，你在吃晚饭的时候他也在上班，周六的时候他也在做事情，然后周天的时候你就看他已经在为周一做准备了。当你有这样的同事的时候，我就想问问弟兄姊妹，那你怎么办呢？对不对？这个在美国的文化还没有那么的严重，但是听说在国内的好多我的同行们现在已经发展到了996 ICU， 这是个网站，弟兄姊妹们可以去看996.ICU。 这什么意思啊？早上9点干到晚上9点，一周干6天，对不对？这个强度实在是太强了。那你这样的强度势必以你的健康为牺牲啊。所以他们说你干活996，然后生病 ICU， 一生病立刻进 ICU。 这就是现在的这个氛围。所以看到很多人在这边说我们不要996 ICU， 我们不要干这么多的活，但是当你身边的同事都是这样干的时候，你可以不干吗？我这阵子读到一本书，它是 Pat Gelsinger 写的。这一位 Pat Gelsinger 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刚刚被任命为 Intel 最新的 CEO。 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弟兄，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我看到他在网络上4月份的时候还在那里讲道，他是教会的长老。你可以想象一个管理着2000亿美元的 CEO 星期天早上的时候听你讲道吗？ Pat Gelsinger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平衡的智慧，他里面有一段话我觉得非常的贴切。他说现代社会日益忙碌，似乎人人都处于狼奔豕突的激烈竞争之中，网络狂潮席卷世界，事业和家庭难以兼顾，工作狂越来越多。撒旦根本用不着蒙骗我们，只要让我们忙得四脚朝天就行了。是不是弟兄姊妹们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读完这以后我觉得说写得真好，就是这样。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这么累的时候，我们心里想的是什么呢？至少对我想的就是休息，是不是？想的就是什么都不用干，倒头可以完全放空，休息休息最好。但是弟兄姊妹们，我觉得这也是魔鬼撒旦的一个诡计，他让我想休息而取代我的安息，他让我借着休息而忘记在这一天我真正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休息和安息有什么不同呢？弟兄姊妹们，我觉得它是一个面向对象的不同。首先，休息是件被动的事情。休息是什么意思？是我干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我累了，所以呢我要休息。如果你把休息打个比喻的话，大家有可能都听过这个充电电池的比喻，对不对？就是我一周之后我的电从80%drop到了15%，所以我这个周末休息一下，需要把我的电重新充到80%，这样子周而复返，周而复返，就一直在过一个充电的生活。这个是被动的。安息是什么？弟兄姊妹们，我们刚才读到安息日的意义就是两件事情，纪念神和纪念他的拯救，这是一个主动的事情。这个是我们在这一天里面思想神的作为，然后借着思想他，借着经历他，在他里面先得力量。弟兄姊妹们，我觉得真的是神的啊，真的是神设计的美意，然后这是撒旦的诡计。神安息日给我们绝对不是一个充电的计划。为什么？因为神在圣经里面跟我们讲， 他让我们过的生活是一个福杯满溢的生活，是我们的杯子要溢出来，而不是我们的电池好像永远充不到100%，我们就只在80%和15%之间来回游荡。神要我们做的是福杯满溢，这是神给我们的心意，对不对？我们在神面前先得力量，然后借着神的力量再来应对所有的事情，那个时候我们应该是不累的，应该是非常非常喜乐，非常非常轻省的。神的担子是轻省的。那弟兄姊妹，有人就说，哎，真的是这样子的吗？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呢？我就想说，我们来看看神造人第几天呢？弟兄姊妹们，第六天，是不是？神造人是第六天，神创造了天地万物之后，在第六天造出了他创造的高峰，就是我们人。神第几天安息的？第七天。所以这个被造出来的人第一天所经历的是什么呢？是安息，是不是？第六天造出来的人，他所经历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安息。他没有跟神一起同工六天然后在那里休息，他首先经历的是神的安息。那我想，如果我们同意安息是一个主动的事情的话，那我们就有责任的，是不是？我们有责任主动的制造出我们有安息的机会。这个 Pat Schlossinger 在他的这本书里面，他讲了一个见证，我读到的时候觉得相当的震撼。他真的是人生开挂，一路高升，30岁的时候就成了Intel 最年轻的总裁，而且受到当时 Intel 的 CEO Andy Grove 的这个赏识，要提拔他。 Andy Grove 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成为他的助手，他的技术助手。成为技术助手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可以去参加所有 Intel CEO 开的会，跟其他的 CEO 开会，知道 Intel 最新的技术前沿走向。你想，这个职位是为什么人预备的？为下一任 CEO 啊，这就是 CEO 的跳板呢。Andy Grove 找到 Pat Schlossinger 让他做这件事情。Pat Schlossinger 经过祷告，经过考虑，最后竟然拒绝了。那他给Andy Grove 的理由，他说这个工作出差太多，会影响他的教会和家庭生活，所以他竟然把这个肥差给拒绝了。那我们可想而知，对 Andy Grove 来说，这个拒绝意味着什么，是不是？所以Pat Schlossinger就在他的书里说，他那之后，他那个办公室里面就变得门可罗雀，突然一下好像大家都不来找他了，因为大家知道他在 Andy Grove 面前失宠了，对他的事业造成了蛮大的影响。这是 Pat Schlossinger 的一个见证，我读到的时候我觉得真是了不起，遇到这样子事业发展摆在你面前，而且你又是心里特别想要那个职位的时候，能做出这样的选择，不简单。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有可能没有这么大的这个选择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也有很多这种自己的选择。我跟大家讲一个经历，就是我们公司前两年的时候需要很多的 on-call， 因为我们的产品从安装的产品转到云上面去了，那就说明就不能坏，所以一直要有人 on call。 那个时候 on call 的人不够多，所以老板就会去找我们一个人每个人问说，你愿不愿意 on call？ 那老板也说得很清楚，这个 on call 现在对公司来说是很需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你愿意做 on call 呢，那对你的年终考核也一定是会有好处的。遇到这种 职业上面可以发展的机会，心动不心动？当然也是有点心动的，对不对？我们网靠的两位同事果然在年底的时候都升职了，但是当时老板问我的时候，我心里就一直有一个声音，我说不行，周日的那一天我是来敬拜神的，周五的那一天我是用来查经的，网靠对不起，不行。我就是这样子跟老板讲了，说我周日要去教会，周五要查经，所以说对不起，没有办法网靠。结果过了大概一年不到吧，我们公司就改这个制度嘛，网靠就不再是志愿的了，就是每个人都得网靠了。所以呢，那个时候我虽然拒绝了，我现在还是需要网靠。所以有时候弟兄姊妹们，你看我来教会的话，我要拿个包，里面装两台电脑。我们公司网靠比较麻烦，需要两套电脑，我就得带着。那有的时候心里就大概想说，那个时候的拒绝到底有没有意义呢？你不是过了半年以后你又网靠了吗？每次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实际上我觉得我在心里就跟神又立一次约，在我们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还是要守我自己的安息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你们的安息日是什么？什么是你们的经义上的安息日？不知道，这是我的安息日。所以我们要主动的、力所能及的来守自己的安息日。弟兄姊妹们，我就想咱们再看看，到底我们为什么有这样子的底气呢？我的这个事情很小，但是Pat Johnson给那件事情很大，是不是？他这个不看重世界的底气从哪里来的呢？我想最重要的就是在神里面我们是有真正的安息的。神给我们应许过一句话，他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没有见过，耳朵没有听过，人心也没有想过的。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地上的事情有哪一个东西能跟我们天上的家乡相比呢？对不对？我们的家乡在天上，我们的好处在天上，我们的父亲也在天上。这是在希伯来书的一句话，对我一直有很大的激励。我们羡慕的乃是更好的，我们羡慕的是天上的。华里克牧师，他就是在他写那份人生标杆的那本书的华里克牧师，在有一次别人采访他，问他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华里克牧师就这样回答，他说有人问我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我答道，简单的说，人生是为永恒做预备。我们被造原本就不是要长生不老，上帝乃是要我们与他同住在天堂。有一天我的心脏会停止跳动，那是我身体完结的时候，但却不是我的终点。我在地上可能活个60到100年，但在永恒里却将待上10000年。此生只是一场暖身活动和彩排，将来我们在永恒里所要做的，上帝要我们在地上先练习练习。我想在这里这个华里克牧师还是用了个比喻，说在天上要待10000年，我们都知道这个不止10000年，对不对？我们是在永恒里面。那我们现在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练习练习。我们会把练习的东西看得那么重要吗？我们会看重它，但是我知道它并不是最重要的。就像我孩子前阵子考 ACT， 我会让他练习吗？当然练习，对不对？在家里面的时候就做练习题啊，错了怎么样？没关系，学就好了。会真正看重那个练习题的分数吗？不会。最后看重的是什么？真正的那件事情。我们现在就是一个预备，这是神为我们预备的一个学校。我就一直觉得说，在地上就是咱们好好学习的机会。而且我还想问弟兄姊妹们一件事情，我知道有弟兄姊妹们的孩子在大学，对不对？就是已经离开了， 你把他送出去去学校了，你还管他吗？当然管了。我们哪一个父母把孩子送到学校去就不理他了，然后就说你在学校自生自灭，跟我没关系？当然不会，对不对？父母把孩子送到学校去的时候是要装备他，父母还在后面看着呢，父母还在后面负责着呢。我们的神也是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真正的安息，因为我们灵魂有永恒的归宿，而且神在我们后面看着呢，神在那里帮助我们呢。最后我想跟弟兄姊妹们讲一个见证，是一个姊妹的见证，这个姊妹也在我们当中，她的见证就是前阵子我们在分组讨论的时候她讲的，我听到的时候就非常的感动。她说有一阵子她的家庭里面出了一些不同的情况，所以有一些些的动荡，然后那我们都知道，我们都可以感同身受，如果家里有动荡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的心情会很忐忑的，对不对？会有七上八下的感觉，那会有会有忧虑，会有担忧，那有的时候这个忧虑这个担忧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的，会让我们睡不着觉，睡不好觉，是吧？所以这个姐妹就说那个时候他们家就经历了这样子的一点点的动荡，所以她就睡觉的时候就有的时候就睡不安稳，她就干什么呢？祷告，是不是？睡不好觉的时候就向神祷告，然后神就回她了一句话，她说那次祷告的时候我听到了以后真的是相当的感动。他说他就听到说神给他讲说，孩子别怕，有爸爸在。我这是多么甜美的一句话，对不对？我们的神就是如此的甘甜，他从来不用高言大志来教训你，他不是跟你讲说为什么你不信靠我，为什么？不是啊，我们的神永远都是这样柔声细语的，一句话就摸到你的深处，一句话就让你在他面前这么的感动。他说孩子别怕，有爸爸在。这是底气呀，有爸爸在还怕什么？是不是？真的是感谢主。所以回顾一下今天我所分享的，在神面前我们知道他有大能，他是全能的神，创造天地万物，创造我们。第二，他是有能力拯救的神，他拯救我们，把我们的灵魂放在一个更美的天上，我们有这样子的底气，这样子的依靠。我们的神是一个负得起责又愿意负责的神，感谢赞美主。这样子的神，我们愿不愿意来到他的面前享受他的安息，从我们忙碌的生命中脱离出来，来到他的面前先得享力量，先从他那里支取我们每天的需要，然后活出一个福杯满溢丰盛的人生。我们谢谢主。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真的是感谢你，你在创世以前就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然后你又为我们负责，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你仍旧坐着为王，这是何等的恩典。求主耶稣，你让我们可以在你面前得享这样的安息，知道世界纷纷扰扰，但是我们有永恒的盼望。谢谢主，我们把一切的荣耀一切的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